听到听从到底有多远。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六课了哈，到第六次的这个我们的课程哈。我为什么想到要讲这一课？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从听从神的话，一方面得福，一方面从听从神的话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听从我们。父母亲的心意都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对于怎么样让孩子听我们的话，走上那个所谓的神说是生命之道，是不会让你跌倒的，不会让你有危险的道路，这是神给我们的道路。好，他说生命之道，那安全的回家。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的话是真的是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顺从我们的教导，能够这样行。当然有个问题，你教的你说的都是正道吗？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先从听从神的话来对孩子讲一些正道的话，真正让他们不会迷失的话，或者说让他们不会走错走差的话，好，给他们这些话。然后不但说了，刚才我说听了听进去，还要能够做出来，这是一个通道啊。听到听从是一个通道，它可以表现在这个这个行为上面。那上次我们就提到这是有三点的很重要的一个融合，它是不能分解的。我们分开来讲，它是要融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就是对话的沟通，记得哦，对话啊，不是只有命令，只有讲道理啊，对话的沟通。那这个对话的沟通呢，无形中呢，就在疏通你们的管道。好像他的耳朵愿意，有时候耳朵可以关起来，你知道吗？孩子的耳朵可以关起来，不听你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主权。就像刚才那个作者说那些恶人怎么样，我用我的舌头做主，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我的舌头都是我自己做主，所以他可以关起来。你尽管讲吧，讲几次你去讲，我就是不听。所以让这个管道可以通。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管道要通的话，必须要有我们从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那个叫做通的一种对话。跟神的对话，一方面呢，神主动来找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也敢跟他讲他心里面的意思，最后亚伯拉罕心服口服的，心里面就疏通了，两个没有中间没有累积任何那个管道不能堵住，不能有沙，不能有这些残积的东西垃圾堵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河流会堵住？就很多脏的东西啊！有次我在荷兰，他们带我去看那个河床那个黄河是吧？那是黄河对不对？河床，哇，太多脏东西在下面了。那时候没有水了，看得清清楚楚。那无形中它洪水了，它就往上涨啊，它就会泛滥的。所以呢，这个沟通的管道要流畅，怎么样流畅？借着彼此的对话，这个对话当中有我们身为家长父母的原则性的给他一个全并性原则性的一个道理在那里，你应该要这样做。那当然我们为了要帮助他们做得对，我们就会有一些规矩怎么样来制约他们，我们常说处罚了，处罚是其中的一个而已，那帮助他们就范可以这样讲，我们用这样讲，他们能够进入那个规范里面有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下达下去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信息啦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信息。就有作用吗？就像你吃一个很营养的高蛋白就能吸收吗？不一定。你还要透过从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对话的方式，你可以看到神是很温和很有耐性的听他说话。亚伯拉罕是很谦卑，知道自己是在哪里的，有一个尊重性的对神说话。他不一定要说神认为答案都是百分之百的话，不是这样的。 你对你天父讲话的时候，他不要你给他标准答案，他已经是标准答案，他不需要我们跟他说标准答案。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疏通那些标准答案在我们心里堵住的？做不到，没有办法畅通，让他的能力，只要谈到神的话，就有神的能力。记得，话语是一种全能，话语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当这个生命力被堵住的时候，那么当然就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好像吞下去就又被流出去了，不然是拉肚子出去了，或者是吐出去一样啊。所以这个当中的彼此的那个态度，神是很温和的，让他容许他问，容许他问，很有耐性的啊。然后亚伯拉罕是很谦卑的，知道说我这样讲其实是容许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让我再问好吗？这个是一个对话，好，只要是沟通，不管是夫妻，或者是肢体，或者是这个亲子关系都一样，不管他是高或矮，啊，这里面一定要有尊重，里面一定要有这种温和，有耐性。我上次讲过说。对小孩子讲话的时候哈，有一个动作，我学习到一个动作，就是他很矮的时候，你蹲下来，然后告诉他你要讲的话，对着他的耳朵说，然后你要确定他的心里面有听进去，这是我们要用心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就会建立一个桥梁，那疏通那个两个人的通道。不要以为儿女一定会了解父母，也不要以为父母亲，这是我生的孩子，我怎么不知道？他连什么肚子里在什么的几条虫我都知道，不是的。我们需要彼此理解，好，这是彼此理解。即使对神也是一样。好，那我现在要用第二段的对话，人跟神的对话来讲第二个，听见皎洁。到一个地步可以欣赏肠胃，尝到那个味道。我请我们当中的家长或者是奶奶也没关系，就是你们回想一下，这次不用，下一次我要你们告诉我，当你的孩子不想吃饭或把一口饭含在嘴巴里面都不吞下去，或者是挑食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我们对神的话也有这种时候，孩子对父母亲的话也有像这样的时候，经过口嘛，对不对？我们口说了，他就是不吞进去，我们给他吃了不吞进去。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样让对方去皎洁？你知道孩子从吸奶啊，他根本就不用嚼，对不对？他也没有牙齿，到牙齿长出来要皎洁。我们都知道能够嚼嚼食物吃硬食，这个叫做成长，这个叫做就是长大了。那吸奶的话，就像我们也喝零奶，对不对？好，但是我们要成熟到可以吃硬食。那吸奶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很容易嘛，就是你只要，而且你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吸收了，那是一个生与生俱来已经有的一个本能，就是为什么他就碰到妈妈的乳头之后就一直吸一直吸，那他本来就会，而且很有安全感。好，为什么他们需要吃指头吃很久就吃到很大才那个哈？那你要从吸奶到去嚼嚼那些食物，事实上是有障碍的，而且是有一个突破的。我们听神的话，能够嚼嚼神的话，好，那我请你们。请你们回去思考一下，以前你的孩子挑食，饭吃得很慢，就放在嘴巴里面不嚼啊，或者是不喜欢吃饭啊，就是我宁可不吃啊，我宁可玩我不吃，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怎么处理？同样的，当我们面对父母亲的话语，对于神的话语， 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这些难处、这些障碍？那我现在用啊，第二个人跟神的对话，我们把这个对话看完，好，然后我们下次再来讨论这个亲子关系里面的，他已经跟你有个很流畅的这个沟通关系啊，他听到你在说什么，你也了解他在想什么，然后你也把你的信息传达给他了，你希望他能够做出来。接下来他要经过一个过程，他要咀嚼然后吞下去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你打开你的那个出埃及记，你可以看也可以听哈，因为这个是跨篇章的哈，有时候是这一段那里一段哈。好，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耶稣找到摩西。我再提醒一次弟兄姐妹，每次我们提到摩西，提到亚伯拉罕，不要马上说哎呀我不能当亚伯拉罕，我也不是摩西。昨天那个朋友很可爱，他讲，我是偶尔提醒一句，说他跟我回答一句话，我也不是基督，他还不认识耶稣，但是他知道基督是一个高标准的。当我一提到说摩西提亚伯拉罕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是做不到的，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摩西怎么想。他跟你跟我一样，他前面那40年哦，不短哦，40年，好，有王宫生活，有不可一世的权柄，他也被训练的哈，能善战，而且呢很多知识。然后因为他的血气做了一件，虽然他们都不认识神，埃及人也不认识，不是真神，他也还不认识真神，只知道有传统的祖宗告诉我们的那个他们信的那个独一真神哈，但是他们都知道杀人是不行的，这个是人的心里面的一个律哈，良心的律。所以他杀了人，不管他是怎么杀的，什么动机杀的，我礼拜天讲到哈，那个杀人就是犯，杀人犯哈，不管他位置有多高，这个当中就有一些因为杀了埃及人，为了，而且是为了他的族人打抱不平，杀了埃及人，他认为他有权柄，没有想到被告状的是谁？是他自己的人。你看你怎么想这个事情呢？我为了救你们，你们竟然要去揭发我做的事情，就因为这样的事情，他的第一个40年就这样结束了。对他来讲，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因为他逃离了埃及，说什么另外一个40年，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哈，是不是会像刚才妈咪说的主啊，当然他没有主啦，他不要跟谁呼求啊，可不可以让我快点结束啊，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就说，就像以利亚那求死哈，那我早一点死吧，我死了算了吧。他就这样40年在很非常孤单的，虽然也娶了妻也生了子，也还不错了哈，生活无虑，但是呢人就不是只有喂三口饭而已，他一定很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寂寞。一个本来不可一世的这种王子，活在这个旷野里面，怕人家来找他逃命的那种心态，偷偷的活着，你可以想象那个40年。你认为摩西是一个伟人吗？来到了他80岁的时候，神说时间到了，他就主动找他。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自己找我们，自己找你，自己找我，不是你找到他。你如果在你的历程，信仰的历程中有什么走不过去的地方，总是记得这一点，神啊，是你找到我的，那你不赖给他赖给谁？是你找我的，我今天懂那么多道理，我活不出来，我没有喜乐，那么解铃就要系铃人。 如果你没有神找你的话，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饶恕，什么叫做喜乐，什么叫做平安，你就会跟这个苦海一样在里面喝那些苦水，没有两样。别人就这样，我也这样，好、啊，该争该斗该取啊，该怎么样？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们讲的自生自灭嘛，对不对？好、啊，我会发现说，越来就越觉得说很无奈、很无力，然后呢，也无辜，然后也没有盼望。但是说，因为神找到了你，所以呢，你可以抱怨，你可以告状，你可以说神啊，我做不到，神啊，我怎么办？信仰只有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就保罗问的哈，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我该做什么？就只有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涵盖所有我们信仰的生活内涵，每一天从起来到结束。今天我信的主，我要从今天里面认识到，哇，神啊，我更进一步认识你了，我更知道你了，更理解你了。然后呢，在这一天里面，你去睡觉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做了什么。做了神要我做的什么，不用大事，神不要我们做大事，行大事的神不需要看我们表演，行大事的神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件奇妙人做不到的，就是改变我们。当我们做出一件昨天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该做什么，我做到了，然后平安的去睡觉。我是觉得哈，就是人欠我们，其实我们还可以睡，还可以吃了，哈。那当我们欠人或欠神的时候，对我来讲是，可能是一个会加重哈，就是那个是重很重的哈。或许我们都认为说，是因为那个人使我这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我有环境怎么样哈。那一些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都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真正问题是我们里面的根基问题。有没有平安的主在我们里面做主？你有没有让基督坐镇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是重点。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我没有办法，我很无奈，我很无力。其实那就让我们谦卑下来了，好，让我们知道说我是谁。你要知道神是谁以前，你需要经历知道你是谁。所以每一天都在这个你是谁更认识神，然后呢，我做了神要我做的，神啊，我该做什么，就在这两个当中，这当中有一条道路是怎么样，我们在练习，我们在经过考试，我们在经过这个神的训练，有时候用软的方法，有时候用硬的方法，有时候用吸引我们，用爱吸引我们，有时候用管教的方式，管教也是一种爱。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对话哈。神让一个烧不掉的这个荆棘，照理讲荆棘是很容易被烧毁的，就变成灰的哈。哎，奇怪，一丛荆棘怎么一直烧一直烧？是什么让那个荆棘一直烧呢？这个吸引的摩西。他就跑过去看，记得哦，神找到你，神找到我，他一定有他吸引你的地方，你注视到了，你注意看到了，然后神就介绍他自己，你看你是谁，他介绍他自己，我是谁，我是谁啊？好，听说过，但是呢不认识。然后他说，摩西啊，我要你做什么？所以我刚才讲了哈，两个问题是我们信仰的要完成的。第一个，认识我信的主是谁。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才有办法过一条信心的这个生活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所交托给他的一定成就。只有你认识到他是谁的时候，你才有真正信心的锚在那里。信心就在强大之后，你会去做他要你做的。我该做什么？ 摩西说，我哪能去见法老啊？他那时候他心里面最大的是谁？是法老。他为什么逃命？就是怕法老。他里面没有这个尊大的神，就只有这个很凶恶的法老。他说，我哪能，我是什么人啊？所以他开始在认识到底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好，我只是给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点滴的对于摩西的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的对有关对话的地方啊。好，我们知道神就给摩西一个当时候他认为说我不能自己去，我也不想自己去，我也不想去。神就按着他那个时候的对神的认识的幼嫩啊，那个刚开始他就派了亚伦，派着他的四周围有一些帮助他的人，啊，神在养我就像养孩子一样，你知道吗？当他不从吸奶到咀嚼的时候，不喜欢咀嚼，不会咀嚼的时候，神是会引导我们的。接下来经过了一段人生，这个是40年了哈，都是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过程。到了啊，这个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抱怨啊，跟没有吃没有喝什么，就是一直就是继续的抱怨就对了啊。这个时候17章第4节，摩西呼求耶和华，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我耶，申冤告状，他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一个阶段哦。好，那我们来到32章，又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是已经到了西乃山下，开始要颁律法，开始要奠定这个以色列国的章法，还有他们的这个祭司，设立祭司，然后呢，建造这个法柜啦，或者是帐幕，好，要奠定这个以色列神的立的国度里面的对神的跟神的关系，这个敬拜的部分，还有他们的生活的道德的准则，有国就有章法，对不对啊？结果没有想到，上面在立那个很神圣的石阶，下面在作乱，做什么乱？他们从埃及出来，当然他们拜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青蛙啦、太阳啦，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说，哎呀，摩西不下来，神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在旷野，在漂流，所以他们就想到我们需要神。他其实不是说要塑造一个神，是他们以他们原来知道的神，就造了一只金牛犊。他们付上代价的哦，用金用银哦。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用金用银，对不对？没有人卖金子，对，我没有听说了哈。可能也有不听啊，用金用银，这投入去造了一只金牛犊。哇，这个是触犯神的，还没有搬就触犯第一条了哈。为他造了这个像，而且呢是拜他以外的神。这个时候，神就按着他的公义来说，就是说，那我要重新立约，亚伯拉罕的约我不要了，啊，到此为止，我可以重新立约。摩西对32章求耶和华，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他情感里面，你会发现摩西变了，以前是看到人家做不对，马上一条命就让他死掉，现在怎么样？反而他在求神怜悯这些百姓，这些百姓是要打死他的人耶。这些百姓是很悖逆他、很不服他的人，一大群。当神说，好，让我把他们全部灭掉，摩西照理讲会怎么样？哎呀，我责任卸下来了，不然每一天要面对他们多累啊。摩西在成长，摩西手拿了神的律法，反而已经那个连续的心，对人的那个怜悯的心，那个爱开始在成长。怎么成长的呢？如果没有 跟神有关系，因为他本来就一直告诉百姓说他是有慈爱有公义的神，他认识这个神了、啊、他开始认识这个神了、啊、所以他心里面有个问题啊，你不是那么爱我们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像上次那个啊亚伯拉罕跟神说的，我想不通诶、哦、难道如果有几个人你也要杀掉所有的吗？就是因为那些部分的恶人就要全部都灭掉吗？这是他想不通的，摩西又想不通的地方，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去。为什么？为什么？当你一直在跟神讲为什么，请注意哦，这个为什么是在我怎么办之后，这个为什么不是质疑神，是想求知这个神怎么会这样做。你这样做，你他已经认定神是这样的神，他认识了，所以他开始要知道你这样做是有什么道理。所以他用一个辩，一个跟神有一个好像一个辩证的方式，不是质疑，是辩证，说神啊，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情，那有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无形中在这个为什么的后面，他也要更认识神怎么办，然后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他跟神的对话就是这么自然，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就好像把神的那个里面那个发怒的哈，因为易怒的那个心的，就好像把它浇了水一样。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很爱我们的，神是乐意饶恕的，神是不计算我们的恶的，但是他也有绝对的公义。如果今天神全部把它毁掉，我们没有话说。可是摩西跟神的关系，就像亚伯拉罕跟神的跟朋友的关系一样啊，可以到这个地步，而且呢甚至可以到跟神一起同工来建造他的国度。请你不要告诉我说他是摩西啊，我们不就是君尊的祭司吗？我们不就是圣洁的国度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活石一样，所有的建筑物所有的全图少你这一块就是不行。记得每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因为这是神造我们的一个本位，你一定有你生命的价值，你有你生命的任务，你有一个你的使命要完成。主啊你是谁，你要认识了之后，你越深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说我该做什么，而且我是靠着你做。当你做完你该做的小小的事情，一天下来，我该认错的，我该跟神啊倾诉的，我跟该神求恩的，我做了。每一天每一天你就在完成你的人生的要务，神圣的使命。这个是32章，如果你往下看到32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哇，你可以想到这句话哈，神啊，我今天看着你带我们出来，你在见证你是独一的真神，到这个地步，如果你把他们都毁了。他一直在讲他的想法，如果你不赦免他们的话，摩西讲了一句话，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敢这样跟神说话吗？这句话很重的话哦。一方面看到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高级，神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不是为了他自己哦，我们不要以为他为了他自己哈，所以刚才我说祷告不是在求我的好处，我希望怎么样，是在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当神的国跟义彰显的时候，有什么好处他不给你的？马太第六章很清楚，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其他我都要加给你。我们今天反过来，我们抓着我要什么，然后放掉了，忽略了神的国跟神的义。但是当摩西到这个地步，你可以看到他很自然的，他跟神的沟通很顺畅，他很自然在搅决神的 啊，这种话语也好，或者是神跟他的这个关系也好，很容易的，他就会醒出来。啊，这个是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个另外一个对话。那我们都知道，神怎么样？神就按着他的心意做了，因为那个心意也是神的心意，等于说公义还是有公义，慈爱还是有慈爱。可是那个时候，神就那么的能够欣赏摩西跟他的对话。一方面，摩西跟他这种对话呢，到个地步呢，也是一个越来越往上面，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靠近，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如果神说饶恕你的仇敌，然后你还在一直祷告，刚开始祷告的神啊，你要睁着眼啊，要看呐、啊，看他们怎么对待我啊，你要帮我伸冤呐、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慢慢你越认识神，越往上走的时候，你会跟神站在一样的高度来看，说神啊，怜悯他吧，怜悯他，可怜他，求你救他吧。这个就是一个你越往神的那个方向靠近，越来跟神同心的时候。你知道到最后吗？我最后讲了一点哈，时间有点那个哈，好，就是33章这个之后，摩西对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神也没有跟我们讲明的，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眼前也蒙了恩，这是一个信心哦，哈。好，接下来的第13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到了15节的时候，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摩西的需求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越跟神同心，然后呢，他的安全感越来越在神的身上。以前是我怎么办呢？他们要打我，他们抱怨我，哎呀，他们悖逆，他们不听话。现在怎么样？神啊，只要你跟我同去，只要你在我身边，你说我是蒙恩的人。只要你把你的道指示我，只要我走在你的道上，我就是安全了。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让我们安全的，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让我们疏解我们的愁苦的，就是走在神的道上，让我可以更认识你。摩西已经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神这样讲的，面对面认识。他说让我可以认识你，表示说他真是越认识神越甘甜，越稳靠。越安全，所以他不，他四周围的环境不再扰乱他了。让我在你面前看到你要我领我的道路，而且呢，为了他的名，不是为了自己，全部的人，那你要跟我同去。只有一个祷告，你跟我同去，就像大卫说，我只有求一件事，让我在你的殿中能够见到你的容颜，还可以向你求问。这是人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先把这段话稍微有一点领受。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去把那个出埃及记看一下那到了一个他跟神的关系，到了32章呢，我是33章15节哈。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你不去，我不走，我就是要你去，我才去。到这个时候，哇，他跟神就是形影不离了，只要神，而且真的只有神可以让他走完这后面非常艰难的40年。不要常强调摩西的伟大，面对摩西的艰难，我们有他那么艰难吗？当然也有，但是个人的艰难不一样，个人的愁苦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同样一个神，只要你跟我同去。问题是，你有抓紧他吗？你有靠近他吗？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记得下次请你们思考一下：当你的孩子吃尽了饭，含着不嚼，或者不喜欢吃饭， 只喜欢吃零食哈。那还有就是挑菜、挑食哈。那你怎么帮助他们愿意去咀嚼？咀嚼是我们消化听了到进去被吸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